很清楚，然后在刚刚啊两段的经文当中，或许你们也发现有个词会连接在一起，就是智慧。那我们今天来讲智慧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讲说身量这件事情，我们在圣经当中你可以看到啊，一般我们提到身量，大概我们会比较容易想到可能跟我们的身高身材有关系，对，没有错，它原来的含义有、哦、那我们自己中文的本来的解释当中，你会发现《红楼梦》里面也用这样的一个词在描述，什么叫身量苗条体格风骚、哦、但是你发现在圣经里面描述一个人的时候，他也用最原本的含义，他讲到撒该怎么样，身量又矮，也就是他的身高来讲、哦、但是同样这个词你会发现，那智慧跟我们的身高有关系吗？很显然不会，对不对？因为不是高的人比较有智慧，也不是矮的人比较没有智慧。这些当中你会发现身量这个词在这当中，从耶稣的身上你可能就可以发现，刚刚我们在路加福音啊前面这段的经文当中讲到耶稣他的什么智慧跟身量一起增长，然后得神也得人的喜爱。所以在这当中不是因为耶稣在他长大过程里面身高高所以蒙神喜悦，而是他的生命一天一天的成长，而这跟智慧有关系，这跟智慧有关系。因为我们今天来谈的就是想说，我想每个人都很希望能够有智慧，对不对？如果说我今天请谁举手你不喜欢智慧的，大概没有人会举手，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思考智慧这件事情，从圣经来看，还有我们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体会当中，我们能够有哪些神要帮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每一周每一周你召聚我们，你用你的话语来喂养，因为你知道在那新的生命当中仍然需要属灵的粮食不断的喂养供应我们，好叫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身量我们的智慧能够一起增长，同样能够蒙神也能够蒙人喜爱。求主你祝福我们，也愿你圣灵在众人的心中将你的话带进，也留住在人的心中，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都喜欢智慧，但是你认为智慧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大家，如果你仔细稍微盘点一下，你认为智慧，你认为是知识渊博，还是说能够处理那种圆润的人际关系？因为我们常常说啊，这个人有智慧，跟人家处得不错哦。那我们也知道有些人说，哎，他有智慧，他好像碰到事情，他可以解决得很完善哦，不单只是技术面的一些事情而已。那或许跟人的关系当中进退的合宜，那或许你也认为智慧就是精明机智。那我举个例子，大家在职场上碰到人际关系的张力，或者碰到你被霸凌，你一般来讲什么是有智慧的回应，什么是没有智慧的回应，你们会觉得是有什么差别吗？如果在职场上遭遇有人就说那种人际关系的张力的时候，有些回应会显得很机敏，很有机智，很精明。比如说你可能会怎么样，会选择等候时机哦，在能够看哪个老板能够迎接或者迎合这个老板，利用他来怎么样来影响这个对你不好的，或者对你关系当中产生张力的人哦。所以你可以透过巧妙的这些人际网络来达到目的。 那同样你也可以可能很巧妙的找机会怎么样来反击，对不对？可能你等候看看对方什么时候这个会犯错，你就收集他的这些这个情况哈、哦、错误，在适当的时机怎么样啊提出来，不管你借着直接的借着间接的，但是你想要怎么样削弱对方的那种啊势力，对不对？或者你也可能会想到，可能透过一些的信息，哦，然后让情况对你自己比较有利。跟上级报告的时候，你并不是展现整个的事情原貌，你选择一些对你比较好的来跟上级报告。这些都是啊、哦，你可以讲在职场上碰到这些，可能很精，就可以有机智的回应，有精明的做法。但是你也发现这里面似乎如果你是一位跟随耶稣的，今天耶稣他要给你的智慧就是这些了，你一定觉得说应该不止吧，应该不止只是这些，对不对？因为如果耶稣要给你的，你已经没有耶稣的时候都可以办到了，你也不需要耶稣。那在这些的情况当中，你会发现如果有机会是另外一种方式的回应，有智慧回应，可能这只是一个些情况假设、哦、就举例来讲，你可能会冷静的面对你在这关系当中面对的情况，你不会急着做出一些的回应或者是过度的回应，你可能会想要确定到底事情是怎么回事、哦、所以你会避免冲动的行为，所以你可能会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那你也可能会寻求一些解决的方式，可能你会跟对方有一些沟通。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在这种关系当中，我们常常不喜欢沟通，我们喜欢就是保持一点距离，对不对？但是他提到说，如果我们能够跟对方有一些比较好的沟通，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如果对方也愿意，对不对？能够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矛盾，因为你想到圣经跟我们提到一件事，在登山宝训里面，使人和睦的人有福的，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跟随耶稣，你或许你就会想到有这些方式或者原则，你会带进到同样的境况当中，你的回应。那当然，你也会寻求在神面前求神赐智慧、力量来面对这些。那当然，情况很不好的情况，你当然也会采取措施保护自己。这两种情，就同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试着用两种好像不一样的回应当中，我们想要去了解到底这两者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圣经当中的智慧跟我们所认为的，一般我们讲到或许精明机智这些可能不太一样。那在这当中我们可能怎么样，我们就看看，因为在今天里面哥林多前书这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其实你读下来你有一个感觉，他讲到一个什么样的智慧，借着圣灵所启示的智慧，你也可以讲天上的智慧，你也可以从雅各书里面你可以看到智慧从上头来的智慧。也就是说，我们在一般我们不讲神的智慧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的聪明，我们也有一些的策略，我们有一些的方式。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其实在这段里面，他我们所讲的，你会发现哥林多教会是一个 保罗一开头就对这个教会，其实 为他们来感恩。感恩什么？感恩他们在口才在知识上好像神都赐给他们，但是这些是神赐给他们的恩赐。但是你会发现整个书信后面来讲，你会发现保罗有责备他们。就我们最刚刚所读的经文当中最近看到的，就是他们有分裂的情况，也就是在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我是属基法的，种种之类的，有这样的一个分党结派的一个情形。你或许会认为说，哎，这个教会神给他恩赐，那保罗为他们感恩，那有恩赐不是很好吗？不，保罗在这里面，我想他要点出了一个是，当你的属灵恩赐，神给你的才能资源的时候，你并不能用属灵的原则来用它的时候，这不好，因为你会把恩赐作为你自己的一个彰显的，对不对？很容易。当你的恩赐你不用属灵的原则来应用的时候，这些恩赐会使人怎么样？自高自大。所以重要的是这些的原则，这些属灵的智慧是什么。所以保罗在讲，因为在哥林多教会在那个时候，很多人就去到那里的人，至少在当地那时候的一个背景，你会发现他们讲究的是什么？你的讲话要有条有理，能够有说服力，你能够跟人家辩论也好，论点清楚也好，讲究的是这些。所以他们用这些来看说，哎，保罗你在我们当中好像也没有这些，但是保罗在讲，我去到你们当中并不是靠着这些来说服你们的，他只讲十字架的事情，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所以他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当中，所以他说我们不讲世上的这些，好像用人的智慧，你说要有口才，要有条理，没有错，这些事如果有很好，但是你如果有这些，你不是按着上帝的方式来使用的时候，你就会发生跟哥林多教会一样的情形。但保罗讲完之后，他转过来，他就讲说，然而在完全的人身上我们也讲智慧，完全的人也就是在成熟人身上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他讲的是神奥秘的智慧，如今也彰显出来，像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圣灵能够了解神奥秘的事，心中的事情，就好像人了解我们的灵了解我们自己心里面的事，别人从外面看不出来。圣灵了解上帝的心。那我们直接跳到一个比较快的，因为到最后他讲说，你们都有什么？有基督的心，我们都已经被赐下圣灵。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基督的心在我们，我们并不是不能来圣用属灵的智慧在生活当中来使用。所以我们在这整段当中，你可以看到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在属神的智慧跟属世的智慧当中很快的做一个比较，就是这基本上这一段在讲的就是神奥秘的智慧跟世界的智慧，一个是之前隐藏的，但是如今借着圣灵要显明，世上的智慧是将要败亡的，它不会引到人的生命当中，神的生命里面，而神的智慧是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的，因为他使人有基督的心， 而这圣灵是从神来的，所以使人也能够怎么样，能够是属灵的。你能够明白属灵这件事情，也就是有关乎上帝的事情，关乎上帝的事情。这两种智慧之间的明显对比，属神的智慧带来荣耀，带来属灵的成熟。各位如果有机会看到箴言书的第八章，箴言书第八章讲到智慧怎么样在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在那里它成为上帝的公司，用这样的一个形容。而在属世的智慧是短暂的，因为你用属世的智慧没办法了解神的奥秘。而这神的奥秘是什么？在保罗这一段里面，神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成就了救赎，也将圣灵赐下给相信信靠他的人。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在天上的智慧跟世上的智慧这样两个一个比较。我们刚刚有稍微提了，现在社会很多时候我们也有我们所谓的智慧这样的情形，可能我们会想要寻求智慧，想要获得智慧，所以我们会羡慕或仰望，或者是对一些就知识渊博的，我们会认为他们是有智慧的。这个是一个前提，所以我们会借着学习阅读，我们来获得智慧。我们也可能会借着一些情况，我们的反思、自省，花时间在这当中来检讨自己的行为、决策、生活方式。然后看看我自己有什么长处，有什么需要改进的，然后以便将来能够做出更明确的决定。这是我们在一般来讲，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寻求智慧，或者是给自己借着经验的累积能够增加。那也可能你会找 mentor， 你会找有经验的有智慧的人请教他们，在某个行业，在某个领域，你会来寻求他们的帮助建议，能够让你做出更明确的一个抉择。那同样也是因为我们讲到刚刚用的例子是人际关系，然后我们现在这个世代也特别讲究情绪管理，对不对 ？EQ， 所以我们也会借着这些的了解，可能希望能够跟别人互动的时候，尝试理解、体验，避免将来在职场上、在生活当中有那种人际关系的张力。如果以这个例子来讲，然后理解、体验别人的感受、观点、同理心，那这些好像我们可以更包容，更理解。这些种种的方式都是现代社会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去实践智慧这件事情。但是这些智慧你会发现都会停留在一个层面，很可能是在生活的技巧、知识的增进方面，在这方面的一个增长，对。然后，所以在现代社会当中，智慧被理解为一种，就说能够你借着知识，借着善用知识来解决问题，然后能够做出明确的决策，然后能够适应环境的能力。但是在天上的智慧当中所讲到的，你会发现箴言书里面大家或许都很熟悉，智慧是出于哪里？是敬畏耶和华开始，对不对？智慧开始于敬畏耶和华。其实天上智慧跟其实我不是故意要把它拆开，而是你会发现我们如果不讲上帝的智慧，你会发现我们所拥有的智慧是不全备的。因为谁使用这个智慧？ 我。但是上帝赐人智慧，他希望人使用什么样的智慧？用上帝的方式的智慧。所以我们如果简单来讲天上的智慧这件事情，什么叫天上的智慧？就是你能够敬畏耶和华开始，然后你当你敬畏上帝的时候，你让上帝的心意怎么样，能够浸透你的个人的价值观，能够在你的生活态度，在生活的各个层面能够展开来，这个是属天的智慧。这中间有一个，我们刚刚是在平面的，在讲天上的智慧的时候，保罗是在把天上上帝的心意借着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能够怎么样带下来。各位还记得耶稣教导门徒怎么祷告吗？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所以敬畏耶和华，然后让神的价值观学习跟上帝的一致，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你会发现这个基本主题一直在圣经当中。你要选择生命树，选择分别善恶树，你要选择生，你要选择死，你要选择什么？你要选择用你自己的方式来使用你的智慧，你的知识，来运用你的策略。所以你明显在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那种例子当中碰到的同样人际关系的处境，或者是这种张力当中，你的回应就是你的选择。你用上帝的方式呢，还是用自己的方式，还是我们从生活当中听到别人用的方式？所以当你能够因为敬畏耶和华，你愿意让上帝的心意能够浸透你个人的价值观，然后在你的生活当中能够显出来，生活态度你就是愿意在生活当中尊荣上帝，然后你会把它用在生活的各个层面，用在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把它借用耶稣他自己的话，你们就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因为你把这个原则用到你的生活当中来，所以我们不仅让上帝的话浸透我们个人的价值观，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在生活当中把这些活出来。所以各位能够在登山宝训里面其实找到很多上帝的子民应当有的价值观和生活。所以我们可以简略的讲，当天上的智慧跟世上的智慧之间它哪里不同，来源的不同。因为在现代社会当中，智慧可以认为，我们认为智慧主要可以透过教育、经验、自我提升来获得。但是在圣经当中，智慧被视为上帝的恩赐，从上帝而来的。所以雅各是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所以来源的不同，重点的不同。现代的智慧，我们认为，就现代社会常常认为智慧的重点就在怎么样解决实际的问题，然后达成我们个人的成就目标。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实用性，强调的是你怎么在你的环境当中能够 survive。 但是圣经的智慧在这当中强调的是一个你的灵性对上帝的认识，你的灵性对上帝的认识，你的灵性对上帝的敬畏，你的生活当中愿意遵行，让他的话在你的生活当中能够呈现出来。所以这重点不一样，一个在解决达成我们个人能够达到我们个人的成就，强调实用性， 强调我们怎么样能够适应在这种挑战的环境当中。但是在圣经当中，他跟我们说，你要认识耶和华，你让上帝的心意能够借着你这个人，借着我这个人，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能够显明。所以当重点不同，来源不同的时候，你也同样你可以想到那个标准基准点就不同。所以对伦理道德这件事情的基准点，一个是放在我们自己身上，一个是用上帝的方他的基准点来做参考。同样我们刚刚讲到情绪的管理，因为这方面当然包含自我意识、自我管理、社交意识种种，还有人际关系的处理，我们怎么样能够怎么处理得好、哦、但是圣经当中也有包含这些，但是你会发现圣经当中讲到情绪更多，你会想到圣灵的果子这件事情。几点是在对上帝的忠诚，因为你情绪的管理到底是以什么样的视角让你的情绪能够安稳下来。你从对上帝的忠诚跟信靠，而不是单单心里面或情感的技巧，让你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说用一些心理情感的技巧我们就可以就面对了或者继续往前，但是你发现不，你如果没有从上帝这边明白到你对他的信靠，他是你所可以依靠的。很多时候我们在这当中可能这方面我们就没有办法按着好像这些理论上我们觉得、哦、我们有这些技巧，我们这些情感。因为用一个比方，很多时候现在有些在心理辅导当中我们会谈到，就说会找出你为什么会不舒服的根源，但是很多时候根源常常当你根源是落在外面，或者是你只看到外面的情况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只要 fix 这个，我只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只要离开这个环境，我只要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人，没有这件事情，好像我就可以安稳。但是上帝在这当中让我们看到，不单看到你的环境是这样，但是他更首先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在这当中，当一般的心理辅导带你看到了只是外面这些问题而看不到你自己的时候，其实真正的问题没有解决，而是说你为什么碰到这情形你会生那么大的气，你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为什么那么害怕，而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其实这个问题不，你换一个环境，下一次那类似同样的人物出现的时候，你还是怎么样，你还是慌乱。所以世上的智慧跟天上的智慧不一样，当然有些地方是雷同，因为圣经也讲到实用的智慧，因为你像在建造会幕、建造圣殿，神都给这些做工的怎么样，圣灵充满，他们有实用的这些技巧，他们可以做巧工，他们是巧匠。但是圣经当中讲的智慧也同样，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除了箴言书，你会发现传道书，传道书是一个在好像你处在一个无常生活当中，你怎么样能够有智慧来面对这种无常的生活。约伯书是一个同样是智慧书卷里面的一卷，它是另外一种生活的处境，你在苦难的生活，你的智慧从哪里来，而不是单单只是你会发现箴言、传道书跟约伯记他们都讲智慧，但是会有在不稍微不同的层面。 箴言书讲的好像就直来直往，就在生活日常当中。传道书讲到，当你追求了，你什么都试过的时候，他说虚空的还是虚空。你怎么样去审视这些事情？你追求的到底是什么？约伯记，当你面对苦难的时候，你怎么样来面对这些事情？所以圣经的智慧里面包含了实用的智慧，但是也有其他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来了解生活是复杂的，环境确实是很挑战。所以我们需要在就在智慧这件事情当中，当你敬畏耶和华，你可以获得从上帝的智慧，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将这些智慧怎么样用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这是一体的。圣经的智慧不会停在只有哲思反思性的那种智慧，你会发现它让你用在你的生活里面，而这个就是雅各所说的。雅各书在这当中有几段的经文，帮我们放一下。在这当中你看到雅各书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因为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所以在地上的这些智慧，你会发现会引起纷争、嫉妒、扰乱各样的坏事，而上头来的智慧会让我们在怎么样，会有清洁，会有和平，会有温柔，会有忍耐，会有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这些雅各谈到的就是他讲到了善行，善行不是真空的，善行是你在生活当中所做的事情。你怎么让上帝的智慧这些彰显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这就是两种智慧的一个情形。而你不要误会，保罗跟雅各讲的两个都是从天上来的、上头来的智慧，所以他们之间他们有怎么样，有连续性的。我们刚才讲到圣经里面包含这些，所以保罗所说的那神奥秘的智慧是什么？他讲到是那个救恩这件事情，人借着耶稣，神预备的他自己的拯救的方式，借着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件事情。所以保罗所说的智慧是根基，而雅各所说的智慧是在这个根基当中，你在生活当中实际的应用跟表现，所以它有连续性，不是两个讲是分开的。哦，保罗讲这个，然后雅各讲这个，两个不对，不是，两个是有连续性的、相关性的、一贯性的。你也会注意到保罗强调智慧的目的，在哥林多前书，他就使人能够真正的认识神，得着救恩。而雅各强调智慧应当在生活当中结出了果子，改变信徒的行为跟品格。所以当我们看到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给他们的书信当中，他在处理的是教会那时候面对的内部的分裂的问题。他跟他们讲，不是人的学问跟口才，而是你们在基督里，所以你们需要用上帝的智慧来面对你们各自因着恩赐的问题，在这当中显出分裂。 所以保罗引导我们深入的认识到，原来神借着耶稣基督所要成就的。所以当我们单单如果只看到智慧好像只是一个实际解决问题的实用性的，你会发现我们或许也会很容易就掉入跟哥林多教会同样的情况。我们会觉得这个人有这个恩赐，那个人有那个恩赐，那每个人把自己的恩赐怎么样，以自己的恩赐为至高的一个部分。所以当这两个结合起来，给我们一个更完整的一个智慧的途径，就是从对神的认识，深入的认识，然后在生活当中活出神的智慧。这是今天两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体会到当我们再次想到智慧这件事情的时候，能够把上帝的智慧带进来，因为你已经是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们怎么获得这属天的智慧，天上的智慧？当然祷告是一个最基本最经常。耶稣在主导文之后，其实就在马太福音，在主导文之后他就讲到，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里讲到了就寻找，同样雅各书第一章虽然这里没有列，他们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必赐给你们。祷告，向上帝来祈求。而同样你需要操练信靠上帝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信靠上帝太抽象，因为当你能够真正的信靠上帝，他是一位掌权的，他是一位全知的，他也是良善的，你会在这当中会开始明白原来到底神的心意，那属天的智慧是怎么样。而当我们不信靠上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属地的智慧就会出现。我跟各位提醒，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每次你有选择的时候都是两个声音，对不对？哦，很多时候就你都会都多重选择那种感觉。但是在这里面，当你没有办法体会上帝的心的时候，你选择的常常会落入这样的一个属地的情况。而各位，在你说我们已经跟随耶稣了，我们跟随耶稣这件事情到底跟智慧有什么关系？如果你从刚才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刚第一个念到的地方讲到耶稣的智慧跟身量能够一起增长，然后在新约其他地方，你会发现保罗怎么描述耶稣，他描述他是什么样，他是神的智慧，他是神的能力，耶稣本身。那你会发现到在约翰福音大家熟悉的太初有道，对不对？道与神同在，约翰用这样一个描述讲到耶稣，对不对？但同样这样的描述，你会发现他回应的圣经当中哪一个？创世纪的第一章，神的创造，神的创造。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同样这一段在第一章的时候，他提到基督就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同样他也提出了，因为 在跟哥林多教会讲到的时候，他们说你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是因为本乎上帝，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使他成为我们的公义，使他成为我们的圣洁，成为我们的救赎。在哥罗西里面，他也同样提到，他说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库在哪里？在基督里面藏着。所以你我如果跟随耶稣，是在基督里，你在基督里能够体会到原来神的智慧都在基督里面，你也就得着神的智慧。所以耶稣被作为一个神智慧的具体化身，然后他借着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当我们今天能够看到在这当中每一位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不要再用自己的方式，我们要借着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智慧体现在我们现今的生活当中。你说在哪些事呢？在你面对很多生活的处境的时候，你能够把耶稣的爱跟怜悯带进来吗？当耶稣教导我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甚至到一个地步你要爱仇敌，但是这件事情的中心是你能不能体会耶稣的爱，你能不能体会耶稣的怜悯，在你面对一些处境的时候，你能够把上帝这样他的心意能够带进那个处境吗？你能够让耶稣的谦卑和他的服侍，就是他来世为了服侍别人这样的一个精神也带进来吗？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而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知道这些每个人你们都需要在自己的生活情况中面对。当你在公司你的 credit 给被拿的时候，你会想到耶稣那种谦卑会对你有一些帮助吗？或者是让你至少能够稍微缓下来吗？以至于你的智慧，神的智慧能够借着你在这些的处境当中能够彰显出来。另外，耶稣对上帝天父的旨意的顺服也可以体现在我们的生活吗？当夫妻之间有争吵吵架的时候，做先生的你能够体会到你耶稣对神旨意的顺服，所以当圣经里面提到对丈夫的要求，在这时候你可以让上帝的心意进到你们在这种关系当中紧张的时候，你可以想到你应该怎么爱你的太太，而不是想到说她应该怎么样照我的话做。做妻子的同样，你也可以有可以在这当中，因为你顺服是因着顺服主，所以你在这里面你可能有更美的回应，更好的回应会带出来。所以耶稣的爱和怜悯，耶稣的谦卑和服侍，耶稣对神顺服的体现，同样耶稣他自己的智慧也在我们刚才讲到登山宝训里面提供了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引领。而这些就当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你知道存着敬畏的心，你知道上帝他愿意将这样的智慧分赐给我们，而如今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察觉，因为 保罗说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我们不是不明白上帝的心意，除非我们信主之后上帝耶稣是谁我们仍然不知道。这些也是作为一个提醒，因为很多时候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在信主的过程里面，或许我们从无神到有神，我们认为有神了，那我就是相信了，那这位神到底是谁不知道，我怎么认识这位上帝我不知道。所以你会发现能够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你去体会，你去默想，你去查考，你会发现有很多上帝的智慧就在这当中向你解开，向你解开。而你我在生活当中使用上帝这样的智慧的时候，你就会成为很，你就会有很多的见证。我们在彼此的见证当中，我们就更一起认识到这位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上帝。所以最后我想智慧就是两个层面，你能够获得上帝的智慧，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把它用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让这些能够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帮助。因为我们知道每天你们都有挑战，但是鼓励弟兄姐妹把上帝把你所领受的救恩带进来。你的处境你不要认为说好像我的处境很特别，上帝不会知道我太苦了，不，你把上帝带进来，把耶稣带进你的生命当中，你借着顺服，借着体会耶稣的谦卑，借着体会耶稣的爱怜悯，你会在生活当中经历到他，而这是圣经讲的真正的智慧。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也能够接受你，因为你自己就是神智慧的具体体现。你说你比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有许多人去到听所罗门智慧的话语，但是你跟门徒说，看，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很多时候我们迷失了，我们不认为好像这世上聪明的人看为愚拙愚昧的道理，但是我们知道在保罗给哥林多教会当中就提到，神用这些愚拙世人看为愚拙的道理来拯救人，这是上帝的智慧。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让上帝的智慧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能够体察。主，帮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继续的寻求，也更多的体会你是神的能力，是神的智慧这件事情。你是我们的公义，是我们的圣洁，也是我们的救赎。求主让我们在认识你的事当中，也同样在应用你的智慧的事当中，主啊，让每一个人能够坚固，能够刚强，也同样在这当中显出你的作为。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